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录音室当中，透过这个无线麦，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
嗯，对的，我们在这里呢一起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诶，天成老师啊，诶，我听过一个报道啊，是说我们的一般的人啊，在一生当中要做出773,618个决定。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啊，但是呢其中呢有143,262个决定呢就会感到后悔。
其实那么一天呢可能有几百几千个决定啊。
是的。
所以一生当中无数个决定数不过来的，我不知道它的数字哪里来的啊。
对对。
但是呢你发现从小到老呢，我们很多的决定呢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这样的决定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很多后悔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想出来的。都是比如说我觉得哎呀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但是你不知道那后果嘛。
是的。
但是等你经过以后你知道哦我的决定是错的。
而且呢人好奇怪啊，不论你选择什么，有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都会后悔。比如说你选择了 A， 你可能会想啊 B 会不会更好呢，今天中午吃了 A 餐会考虑B 餐会不会更好的味道呢，对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后悔当中啊。
其实这些后悔呢都是比较来的，就是比如说
对
你选了 A， 但是你觉得 AB 也不错哦，
是
那你再想尝试 B。那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你比较呢你就有很难做决定了，甚至你觉得后悔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常说啊，向左走向右走到底怎么走。
是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平时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来做这个决定的标准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呢都是用一些理性的判断或者是经验的判断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跟随主的人呢我们是根据主的一个决定。
是的。
比如说你在你重要的事啊，你婚姻大事啊，你的工作呀，或者是你买一个房子买一个车呀，我觉得这个是认真的嘛，你不是随便买一个小东西。所以呢你要认真的来考虑，那你觉得是这样呢还是那样呢，那你都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跟主来互动，寻求主的带领，寻求主的这个方向。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抉择。
是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呢度啊和我们的主建立美好的关系，那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这些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今天呢我们会来讲一讲到底阿丹和基督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各位好，我是李兰。
哎，上一次啊，你不是问有关《古兰经》是怎样看待基督的吗？
是啊，听了你的解说呀，才知道虽然《古兰经》只有一节经文提到基督和亚丹一样，但是《古兰经》有更多的经节是提到基督和亚丹是不一样的。
对呀，上一次我们从亚当和基督的父母讲到阿丹来到地上，那基督呢来自天上，也从安拉对亚当和基督所说的话讲到阿丹有罪，基督圣洁无瑕。那这一回呢，我们要从古兰经来看一看天仙怎样论述阿丹和基督的，来说一说阿丹和基督的不同。
那么在天经里边呢，天仙就没有就着阿丹呢受造就讲过什么哦。可是呢，在引致勒路加卷的第二章就记载了天仙对牧羊人预告基督是主给万民的大喜信息，基督是救主。引致勒马太卷第一章又记载天仙对麦尔焉预告说尔撒是从圣灵来的，尔撒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么古兰经里边记录天仙救着阿丹和基督的诞生说了什么呢？
根据古兰经黄牛章二章三十节，亚当从尘土中受造之前呢，天仙就跟安拉说，你也就是安拉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而古兰经以姆兰的家书章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就记录基督在母体内透过主显迹以孕育之前，天仙对麦尔焉说，当时天主说，麦尔焉呢，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要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他将来是一个善人。
也就是说古兰经描述阿丹呢是在大地上作恶流血的，而基督却是在当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因为呢主亲近基督，基督是良善的人。印象当中阿丹的罪恶呢就是听从妻子哈娃的话，背逆了上主的吩咐，而他的儿子该隐呢，也就是卡比勒，就犯了杀死兄弟流人血的罪。至于基督，就连他年代的少年官都称他是良善的夫子。阿丹和基督在品行和本质上是不同的。
对呀，因阿丹和他的后代在世上作恶，地上的景况呢就恶化了。可是基督是从主发出的话语，因此就充满了恩泽万物的主圣全能。不单如此，基督还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和阿丹相当的不同，无论是在地上的时候或者是在世界的末了，古兰经都没有一处说阿丹是尊贵的。可是古兰经却写到基督不仅在世上的时候是尊贵的，就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也是尊贵的。
在古兰经里边，这种尊贵除了代表地位，是不是也代表着和安拉的关系呢？
没错，因为阿丹有罪，从天上被赶出来下到地上远离安拉，所以他不能跟安拉享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古兰经却写着说基督是被提到安拉跟前的其中一位，只有和安拉共享有某些属性的人才能亲近他。在阿拉伯语当中，用来描述基督的词语是和成为某人亲属的这个词语呢是很相近的。基督和安拉相近，也就是说基督就是安拉的至亲。
有道理啊，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亲近主，基督无罪是安拉的至亲。听过古兰经里边记载了基督行的显迹，他创造，他知道隐秘的事，他医治患病的人， 他使人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主的作为呀。就是说，古兰经承认基督的主性喽。
可以这么说，因为古兰经透露出基督身上那些单属于主的属性。基督像主一样的纯洁，像主一样的使人复活，像主一样的造物，像主一样的使人洁净。此外呢，因为基督被描述成为主的话语，被提到主的旁边，或者是说被称为主的亲人，因此呢，古兰经当中毫无疑问地认同基督就是主。以下呢，我们来听一个见证，看基督这位主怎样寻找人、拯救人，在人生命当中里做新事。
我名叫 KK 阿拉维，生活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我父亲在一个清真寺里带领祷告，他认定我作为他儿子应该继承带领祷告的光荣职分。从一年级我就开始接受阿拉伯语的伊斯兰式教育。14岁那年，我得到一本基督教小册子，里面的图画很使我着迷，因此我把它带了回家。这件事情使我父亲很不高兴，他用可怕的方式惩罚我，还把小册子撕成碎片。可是福音的种子还是已经撒下了，福音的信息开始在我心里做工，我内心对福音的求知欲也一天天增长。我开始找基督徒，并且读完了整部根据使徒约翰见证写下的福音书，还参加了周日的主日学，所有这些都在暗中进行。当我的父亲发现以后，就用锁链把我拴了好几个星期，还因为我放弃相信伊斯兰教就想杀我。可是我逃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家人。随后我度过的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毕竟我那时候只有16岁。走过一段曲折往复的道路之后，我终于可以到主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了印度教会的牧师。从1980年起，我就成为了一个全职对穆斯林宣教的传道人。以实玛利的许多后代透过我找到了归信耶稣基督的道路。
巴不得更多的穆斯林可以像 KK 阿拉维那样蒙圣洁无罪的基督拯救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基督行了许多的险迹，现在又在天堂里，他实在不像阿丹那样只是被造的人，基督是主，更是主的话语，充满属主的纯洁和创造的大能。愿主开启每一个人的眼睛和耳朵，使他们可以真正看见或者听到基督是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天经引致乐提莫太一书一章15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阿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处理问题。在《塔拉特创世纪》当中记载呢，哈娃被蛇引诱的时候呢，他先想到的就是可以满足自己的口和胃，所以呢，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他就想怎么样让我自己舒服满足，而且呢，他觉得说我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呢，可以跟上主一样有智慧有聪明了。而没有想到上主在想什么，更是没有想到上主他希望我们人是怎么样做。 结果她就吃了这个果子，而且呢她也让自己的丈夫吃了。结果你看阿丹在吃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想一想上帝他怎么想呢？因为上主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结果呢他们偏偏要吃那个果子，所以在吃的时候他也没有想，稀里糊涂的跟着阿娃呢就吃了这个果子。结果两个人呢因为犯罪，所以呢他们躲起来。在上主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互相的推卸责任，互相的指责。所以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自我中心，就造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把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甚至把主放在一边，把自己当成了主来决定嘛。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受到了主的审判，被赶出了乐园。
那人最大的罪呢就是自我中心，而且将自己放在上主的位置，却将主丢在一旁。当然犯罪丢弃了上主的时候呢，上主就将我们与他分开了。这就是上主对人类的审判。
嗯，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就是人自我中心呢、啊嗯。
对。
啊，那我们想一想，上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他是公义的、圣洁的，容不得一点污秽和罪的。所以因为我们有罪污秽了，跟那个永恒公义的上主不能来往，所以我们就分开了，灵里面分开了，而且我们的肉体会死亡的。但是主呢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跟他永远的分开，所以呢上主就定下了救赎的计划，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以大能胜过罪恶和死亡，就是那些所有相信他并接受主恩典的人，也就是被主看为无罪的。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涂抹了，而且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上主的儿女，可以享受跟主同在的这样的恩典。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主的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人当中，虽然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更新。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想问问你喜欢到沙滩吗？李兰有一次到沙滩，看到几个小孩在玩沙，于是就想起一个有关小孩玩沙的故事。有一个小男孩在沙坑里头玩沙，沙坑里有好多东西，有他最喜爱的玩具小汽车、卡车，还有挖沙用的整套配备，塑料桶、漏斗，以及一把可爱的塑料铲子。他在沙里建造了长长的马路，还盖了好几座隧道。然后他突然发现有一块石头挡在他的沙坑中间，小男孩把石头旁边的沙都挖掉，打算移开石头。他推了又推，挖了又挖，慢慢的把石头用滚的方法滚到了沙坑的边边。他 继续努力，想把石头推到沙坑外面去。但是他发现石头怎么样都滚不出沙坑边缘的那座小墙。他下决心用铲的方法，用推的方法，可是每当他觉得有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又从墙上跌回沙坑里，还压到他小小的手指头。怎么办？怎么办？他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受挫折的眼泪委屈地流满了他的小脸。小男孩的爸爸一直待在屋子里，从窗子里看他玩沙，他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孩子的眼泪。他走过来，高大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爸爸柔声地问：“儿子啊，你怎么没有尽力呢？”小男孩抽打地说：“
我有，我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力气了。”“
不！”爸爸慈爱地纠正他，“你没有啊，你并没有善用你所有的。瞧，你就没叫我来帮你呀。”爸爸弯下腰，捡起那块石头，轻轻松松地把它丢到沙坑外面去了。亲爱的 Dusty， 在人生道路上，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一些障碍，像小男孩一样没有办法把石头挪开呢？当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像小男孩一样，凡是靠着自己的力气，却是始终忙得徒劳无功，累得疲倦流泪呢？别忘了，上主其实就在那里看着我们，等着我们开口祈求他的帮助。借着多，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告诉主，他一定会在他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人办不到的事，上主办得到。天经先知书以赛亚卷55:9这样写着：“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
当没有人听我诉苦，你总是搂我的肩膀，成的事用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有你的恩典扶持我的里面，好让我站立在你洁白圣殿。哦，主，求你垂听我的呼求，这就是孩子的祷告，这就是。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在故事的最后来提醒我们说，当你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否也像小男孩一样，凡事靠自己的力气，这样呢始终是徒劳无功，累得疲倦流泪。别忘了，上主其实是在那里看着我们，等着我们开口祈求他的帮助。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力气的时候，我们选择就是失败，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依靠主，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能够做成上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斋布尔诗篇62篇5到8节。
唯独等候上主，我的心才有安息，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堡垒，我必不致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于上主。我坚固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上主。民众啊，你们要常常托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上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得到帮助，得到保护，更是在上主的里面，我们能够跟他有美好的沟通，美好的团契，更是我们在他永恒的当中，我们享受永恒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主，认识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在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你有什么样在生活当中希望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来为你祷告，来祈求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同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恩典和赐福。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